Yvonne.com 机遇每时每刻。你好，我是 Yvonne， 欢迎收听第16集播客，让科技、艺术和你的灵感相遇。听听开发者、设计师、艺术家等创造创新之人带给你的有趣视角、观点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的下一个灵感。
什么情况下我们会进行思考呢？其实就是自己的观点碰壁或者是产生冲撞的时候，这个东西是我们思考的一个原始动力。但是现在这个社会，任何东西都是算法给你计算好的，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曾经以为信息爆炸就是会让你接触到来自四面八方所有的信息，但是现在你发现这些东西它会根据算法只给你推荐你喜欢看的东西，你就在你自己喜欢的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接触不到其他的东西。其实你看似信息爆炸，其实真的是把你框定在宿命的那条路里。嗯，包括很多的社交网站推荐跟你相同兴趣爱好的人，你的音乐推荐它会通过算法一直推荐你喜欢的东西，新闻网站它会通过算法一直推荐你想看的东西。你以为信息爆炸了，其实它只是信息在改造你，你变得越来越坚信世界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个样子的。
上集播客中，北京艺术专栏作者王建南南美眉深度剖析了赛博朋克的理念以及我们正在经历的赛博危机。播出后，很多听众联系我说这一集非常棒，受到很多启发，甚至改变了他们对互联网科技的一些看法和使用习惯。如果你还没有听的话，强烈推荐你回头去听一下第15集的播客。这集中的嘉宾是公众号听明明吹牛皮的作者明明，跟我们分享了他从流浪西藏当记者写诗写作到写公众号的一些经历，还有很多他非常有趣的观点。明明的公众号现在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有10万加的阅读量，甚至有时候还会出现上百万的阅读量。明明是一个非常有内容的人，然后也有很多犀利的观点。因为最近正好也是对网络内容整治的比较厉害，所以我们不得不忍痛割爱的剪掉了一些对话。也许呢，里面还是会有一些观点你是不赞同的，但是人生有趣的不就是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想法吗？在这里我想请你帮我个忙，如果你觉得我的播客对你有一点点价值和帮助的话，能不能帮我在 iTunes 播客上留一个好评，因为这样真的能帮我请到更多有趣的嘉宾，为你制作出更多高质量的节目。当然你也可以在单集网页上通过信息直接联系我，告诉我你想听的话题或者哪位嘉宾的采访，我会回复每一位听众的消息。听的时候呢，你不用担心去记笔记，因为今天提到的所有知识点和链接，包括明明的联系方式，你也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接下来赶快来听一下公众号听明明吹牛皮的作者明明的故事。
实际上我原名姓马，实际上但是我小的时候特别爱吹牛，但是我发现我长大之后，我发现其实我小时候吹的牛我都没有实现，然后我为了嘲笑自己，然后就给自己起了一个牛皮明明这个名字，就是为了实际上是对自己，为了让自己嘲讽自己来起的一个名字。然后我说那个以前我在西藏做过几年的记者，然后那个时候就年轻时候很小，喜欢骑自行车，然后就把西藏走完了。最早我是写当代诗的，当代诗写完之后，后来又写散文写小说，现在又开始写一些我自己认为对中国有一些影响力的人，或者我自己表达一些我自己的观点。别人如果问我到底是职业是什么，其实我更喜欢说自己不是什么专业写作者，我更喜欢说自己是好装逼嘛。
为什么决定是西藏？
其实因为我是一个那个工科院校毕业的，我毕业之后我的同学里面都选择到国企里面去给领导当一些文秘之类的工作，我一想我说这不是我想要的人生，我觉得这人生太傻逼了，我要人生我就要人生到处去玩，他去找去经历。那个时候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一直想写一本关于西藏的小说，因为我很向往。就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把关于西藏的图书全部看完了，就我们那个图书馆里所有我能找到的图书全部看完了。然后我就想，哎，那我要趁着年轻的时候要赶紧去走啊，然后我就 就开始，别人可能去一个地方是旅游，我一去哪个地方，我好像就跟当地就融到一块了，然后就一直就这样直接就去西藏了。其实还是年少轻狂。
自行车旅行把整个西藏走完的话是有相当难度的。
是有难度的。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特别好玩，就是在西藏那边的那个军区，实际上叫它不叫西藏分军区，它实际上是四川军区，那个时候还叫成都军区的分兵，然后分站。然后那个时候我一看，就是下山的时候有大约可能八九十辆那个军用车就拉链，然后我骑自行车，我然后在下山的时候用，我现在我还记得那个速度，那时候我有码表，我那个速度的码表调到七十码，就跟汽车跑的速度是一样的，就下山的时候，然后我一个一个把那些军用的那个卡车，就是拉兵运兵的车全部超过之后，我回头还跟他们笑，我就觉得人特别好玩，就像那个余华写作的那个十八岁出远门，说我真想手里拿一块石子把什么东西砸了那种快嘛，就是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过程，因为你可能一个石子可能碰到你自行车的轮胎，可能就翻到山里了。但是那时候小，年少轻狂的样子，特别有成就感，人生觉得特别开心。我现在有时候还想，那个时候才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你在西藏的时候有没有就是什么对他的了解是跟你之前知道的不一样的？
这之前可能跟每个人表现都一样，每个人都会觉得神奇，但是我没有觉得神奇。我是读了西藏很多很多的书，然后我去西藏，我看的就是我眼睛看的东西就是普通人的生活，就是他的生活里面也有喜怒哀乐，也有生老病死，只是他用另外一种的哲学方式来去表达这个东西。西藏人的那个逻辑的思维能力跟汉族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汉族人，比如打扑克牌，正常打扑克牌，汉族人是这种是逆时针出牌的顺序，逆时针的。但是西藏它整个都是顺时针出牌的顺序，就是打麻将牌的顺序都是不一样的，它的逻辑思维是不一样的。我看到更多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们所有的东西我都参与过嘛，就比如他们的婚丧嫁娶，就是包括去世的天葬台什么，我都去过。所以我跟，哎呀，我那个时候我跟许多的就僧人之类，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就我那个时候还会说一点点藏语，就我们就是会有一些亲切感，就没有那种特别觉得他或者是带着另类的眼睛去看那一堆人。其实他跟我们是一样的，只是生活的地方不一样，生活的从小接受的宗教氛围不一样。他们是从小就有宗教，然后他跟我们的思维会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是人类的生活方式，自我来说是没有太大变化。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一个女孩子，她之前也是毕业的时候在西藏待了大概一段时间，然后她有提到一件事，就是因为我个人的话，我其实不相信任何宗教的啦。是她说有一次是好像，她那边有一个朋友，然后碰到什么事情，然后就他们很相信宗教嘛，然后她就去找到当地的一个。具体我忘了，好像是一个农夫啊还什么，然后说这个人是有直接就是有点像什么神灵转世的，然后他们在那边就是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就感觉好像一开始有点不信，但是到后来就感觉他整个表现有点就这样子，然后感觉好像有神灵附身啊，然后就说一些什么东西，他就觉得很神奇，很准啊，怎么样怎么样。你觉得，你就因为你也去过，你觉得
我是不信，所有的教义都看过，包括佛教的，包括那个可汗经，就是那个回族的那个教义我都看过，但是我信它是一种哲学方式，它只是哲学方式，宗教是解决了人那个就是灵魂去哪的问题，就是你下辈子你又没有转世，你只要有转世的话，那你这辈子就从善嘛。就是还有一个宗教是安慰失落的人的，就是你如果很失落，那么为什么年龄大的人容易信宗教，年龄轻的人不容易信，因为年轻人他觉得他自己的人生更多可能性，但年龄大了之后，他就会觉得他人生要找个宗教去寄托自己，寄托自己的失落，因为他本身他就是在社会上变成一个很失落的人，其实他或者富裕或者怎么样，但他内心是失落的。你刚才说的那个东西，实际上我是不信的，因为我接触过他们那种佛教的密宗之类的，我是不太信的。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有时候是那种就是营造了一个氛围，就像古代的巫术一样，营造一个氛围，在那个氛围里面你可能会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就是 就是类似于催眠术之类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不信的。
再去做的记者
啊、
然后你写一些什么，就是报道哪一些？
因为要吃饭嘛，因为你不可能天天走，要吃饭。那我又不会干别的，我就会写字。那我写字，我又卖不掉字嘛，那我干什么？我就找个报社当记者。那个时候，挺好玩的。那个时候，就是拉萨，你想那么小一个地方，它实际上是没有那么多新闻的。它不像上海这样城市，就它的新闻有各种新闻。但拉萨实际上那个拉萨市的人口，当时整个人口才35万人，就是可能还不如一个县城的人口多。而且这35万人口中，竟然还包括几个县，就在拉萨市的人口只有10几万人。你想10几万人能发生什么故事呢？那我有时候就是新闻版面在那空着，我就开始瞎编。
你是给哪一个就是报社？
西藏日报。西藏日报、
做记者的一个成就感在哪里？
没有成就感。
没有成就感。好直接。
没有成就感。但是记者以前的记者有一个好处，就以前做文化类的记者啊、就他比如做副刊的那个，过去真的出过一些好作家。就他做副刊的同时，他可以很安心的去创作，就是他最后就变成一个很好的作家。
对，
这个还是蛮多的。王安忆他们都做过，还包括池莉。池莉以前也是在武汉的，有武汉晚报的一个编辑。最后他有时间来写东西，所以他最后都成为好作家了。正好他又赶着他年龄最充沛的那个创作期最好的那个年代。
这样说来的话，其实现在有可能这样就成就这样子的人反而难了，因为大家都碎片化。
现在太碎片化了。
对，
太碎片化了。现在，而且现在一个好的写作者很讨厌的一点，就是他写不出那种影响时代的句子。有时候他一个就是你最近5年之内你都没有听过一两个好作家，就是他写两个很好的句子，能够影响那个时代的句子。有时候他的社会公众还不如民谣歌手，你像诗人的社会公众还不如民谣歌手，民谣歌手还写两句很好的句子，对吧？他有时候还不如一个流行音乐人，那高晓松还能说两句很好的句子。
哎，你觉得西藏之行在你的文学，就你自己写作上有给你带来些什么？
我觉得让我更沉浸，更沉浸。就是写字还是一个很慢的活，就是你写字可能你刚开始写的可能是小的时候你写东西都是荷尔蒙，其实都是写荷尔蒙的，但是你慢慢长了之后发现，其实写的是你走过的路，你认识的人，你经历的事，然后你通过这些人这些事，然后给你反馈来的那种见识境界。内心里的修为，我觉得西藏给我最好的东西就是，在我20来岁的时候，我见了真正到底一个时代的样子。那个是我年轻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人生的黄金时代。
对
啊，我觉得那2年可能是我人生的黄金时代。
我刚刚意识到你在西藏待了几年？
我待了2年。
2年，你是87年的，
87的，
所以。其实你去的还很近，哎，就不是说什么我们感觉会
是80年代，
对，80年代90年代，其实你去的时候是2000年左右，对不对？
09年，
09年，对啊，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是网络已经很发达了，就你去的，你在那边有，比如说是，就是一直带着手机啊，或一直上网啊那些，还是你会跟这些互联网稍微隔得远一点？
隔得远，我到现在不会用淘宝。
哦，是吗？好吧。马云有一个新的那个目标了。
我一直就是那个时候，实际上他们买书什么都在淘宝上买，我到现在都没有淘宝，就我说出来都没人信我。那你怎么没有淘宝？我确实没有
啊。你保持下去。那个时候去的时候，你爸妈有觉得，就你周围的朋友有觉得你就
没有？小时候没有人管的，就我人生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人生其实，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实际上你的父母实际上已经。他老了，父母更像是社会上的失败者，就父母实际上他已经是社会失败者，他用失败者理论来指导你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就我在20岁的时候就明白这个道理了，就18、9岁的时候很早就理解这个道理，所以父母以后所有指出的道理我都不会再听了，因为我还读了大学，我的父母都没有读大学，他没有读大学的人他怎么能给我人生有指导意见呢？我觉得没有。首先他们在社会上，因为我父母他就普通人，我母亲是当老师的，我父亲是一个国企里面的职工，他们一生也没有什么的，很平，就是平凡，那我觉得他对社会的认知，随着我开始长大的时候，我觉得他是被社会开始慢慢的时代开始把他们抛弃了的人，就他是失败者，社会上的失败者，但是失败者他给你传输的所有观念都是他认为成功的经验， 该成功的经历，所以我从那个时候我就不再听了。
嗯，我觉得失败我不知道这个词好像，嗯，这个其实跟我们上一集的啊，我们这一周有一集的那个播客的一个嘉宾，他很有意思，他是一个先锋艺术家，他爸妈呢是文工团的，从小就反对他，禁止他学艺术，他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他爸妈不想让他做一个不一样的人，传统的观念里面，上一代，我们上一代来说的话，还是很多人，嗯，就是他是已经被社会就是同化了。
对，
但你要做不一样的事情的话，他们是比较难接受
的，
对，
内心的恐惧。
但你朋友上面没有，就是觉得你在做一件很疯。
我朋友，我属于那种人，我属于是走一路丢一路朋友的人，就是可能跟这个人就是玩几年之后，我当我感觉我可能就是聊的天或者走的路认识更深了之后，然后我发现我的朋友还在说几年前的话，我完全可以用重新用他的说话的体系去跟他好的，但是我做不到，我觉得没意思了，然后我就走一路丢一路朋友，都大家都知道友情在，但是就聊不到一起了。其实人一辈子没有必要交太多朋友的，
是的。
如果真正的朋友，其实我觉得两三个足够了，剩下的不是什么朋友，只能说或者你的工作关系认识或者怎么样，真正组成一朋友，哎，也不要对朋友要求太多吧。
对
啊，要求自己就好。
你是说在西藏是一个，你刚刚说是一个诗人吗？嗯，写一些什么样什么方面的诗？
我写的诗挺长的，就是写的，我写过一首诗，写了几万字。
几万字的能称作诗吗？
长诗。
长诗 OK、
啊。我感觉我写一些东西就觉得很快乐嘛，就觉得文字表达很快乐，就是那种文字光蛋白的表达是快乐的。
哎，那你方便就是有没有给我们念个两句啊什么？
几年前写的长诗中的一点点，就是是否每一天我们都拖着同一条河流，让其倒悬，让其破碎，让其从激进者走向旁观者，是否每一天我们都在同一个油饼摊上吃掉半个喜鹊，让其空洞，让其教化，让其成为另一种法治，是否每一天我在同一个粥碗里翻腾波扬青海洞庭，让其幻晓，让其别离，让其成为另外一个翻白眼的异端。这是我写的，就是比较深，并不是那种很浪漫的东西。这一段，要下雨了，瓶瓶罐罐里的虫鸣总是从口中无端溢出，一只只坐望而中的蝴蝶，一片片来路不正的蛙声，就蛙声就是青蛙嘛，是吧？那么我们走吧，暴雨中乌云里总会有人伸手拉我们一把，老榆树体内的细雨，是不是你我穷极一生苦心钻营的暗度，还是走投无路暴尸耳眠的气势磅礴，亦或是头淋白刃后的大不忍，或者是我们像鸟雀苦苦祈求的天降活埋。我过去比较叛逆，写的东西都不是那么开心。这都是25岁、23岁还是24岁写的。
你有学过就是写诗吗？
没有学过，就是写诗就是你性格。其实写作，其实不管只要跟文字相关的工作，写来写去都是你自己性格。还做艺术也一样，他怎么做都做来做去。说陈丹青说一句话特别好，就是我们不管写字也好，还是写诗画画做事也好，做来做去写的一草一木写的都是自己。所以这句话说的非常好。
之前我们有一位嘉宾是秀导，就是时装秀的秀导，然后他推荐了一本书，是乌塔哈根，是美国的一个很早的一个演员，然后那个人写了一本书叫尊重表演艺术，然后这本书就是现在国内外一些就是比如说上戏啊，电影北影啊，就是表演学校的一个教科书
教材了，对吧？
对。然后它里面有就写到就是表演呢，就是有两种类型的表演，一个就是比如说你要演一个医生，你会给他贴很多标签，其实我们生活中给很多人在贴标签嘛，
对
吧？然后你就在想这个医生会有哪些标签，然后你就试图把这些标签演绎出来，
对，
这是一种。但是其实你会演绎出来的是一个，因为每一个就是一个医生是没有灵魂的，是没有个性的，因为这样一个标准的医生是不存在的，
他没有人性。
对对。另外一种呢，好的演员呢，就是他去找自己内心，他会，如果他是一个医生的话会怎么样，然后找到跟他医生的一个共同点，然后他去演，其实他演的任何角色都是一个不同版本的自己，这样子。 其实我要去写东西的话，如果我要去就是找别人，然后给他贴很多标签，哦，他因为这么写了，所以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他的文章有10万赞，他因为这样写，
所有东西都是真情流露，技巧只是最技巧只是最基本的东西，然后真情流露真诚的东西才是最高级的东西。
对对，
就我们古代的为什么那些名著，为什么好？就《红楼梦》为什么好？它好在真诚，对吧？
对，
它好在真诚，技巧只是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他必须具备的条件。
对
啊，但并不是说他具备了这些条件之后，他就能写好东西。
嗯
啊，最重要的是真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真诚。你像李白，他多真诚呀、啊！他跟别人分手了，他还骂人家。
有哪一首诗他骂人家了？我还真不知道。
他有个老婆嘛，说的那个会计渔父朱买臣，就是会计嘛，就是古代的绍兴。说他在绍兴时候娶了一个老婆，但老婆那个老婆呢，好像就不太正经。然后他然后。走的时候还把他老婆骂一顿，但是你看了会觉得那个时候里面也说的那些话，你会觉得很可爱。包括写公众号也一样的，所有东西都要真诚，就是你真的是你心里想表达的东西，然后其次才是你先找到这个东西之后写文章，你先不管写公众号也好，还是你做艺术创作也好，你都要先找到那一个真诚的东西，我想流露的东西，然后再去找技巧。如果真诚都没有了，是怎么写都怎么难看。
Dogoi.com 机遇每时每刻，这档播客由 Dogoi.com 制作。 Dogoi.com 是 doko.com， 做这个平台就是为了与一种现象抗衡，这种现象就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用你的个人数据、你的隐私、你的浏览记录、聊天记录、购买记录，甚至地理位置来控制你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甚至来给你定制价格。所以 Dogoi.com 就是为了直接连接品牌和你，你有需要就去 Dogoi.com 搜品牌商家提供什么就去发布，就这么简单，不用你的数据来兜售你东西、摆布你，难道让两边和平共处就有这么难吗？同时也希望提供你有趣的各种不同角度的声音、观点和知识，提供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认为你不需要或者不感兴趣的内容。稍后我们还会谈到最新出来的一个视频，揭露了 Google 如何通过你的电脑来监听你推送广告。 哎，那你觉得就是现在写文章、写公众号、还有流浪、还有做记者，就哪件事让你更开心？
人生他小的时候我会觉得哎那种挺好的，挺开心的，实际上内心是焦虑的，实际上那小的时候内心是焦虑，但后来你发现
小的时候你内心会焦虑吗？
也会不知道该干嘛呀那天。但都挺好的。我觉得那个谁说一句，就米沃什说的一句话，就是西方的有个诗人叫米沃什，公安诗人，他说一句话，就是说当我回首过去的时候，所有经历的往事都是美好的。就是你只能说它是美好的。
那哪一件事最难呢？你觉得
都差不多吧。
是不是因为就是都是你自己想做的事，所以你
觉得？对，都是我自己想做的事。就我是那种我不想做的事，我就会离开。就而且我是很早就知道自己到底这辈子我要怎么生活的。我小时候我就觉得我这辈子我要靠写字生活，就很小就知道自己该干嘛干嘛。
就是写公众号，然后把它。公众号做大了，还是比如说做一个作者，或者是
我还是想做作家，
作家
专业的作家，因为我觉得光写公众号，我觉得也不能成为一个作家。
你写的诗有在哪里发表过吗？
我从不发表的，因为中国大部分诗人都好多都是我朋友，觉得跟他们在一起玩，而且诗歌已经社会的公众性已经没有了，诗歌的公众现在还没有民谣广，就是没有社会公众了，就是诗歌就像喜欢喝咖啡的人几个人聚在里面。就小型的俱乐部一样，它没有社会公众了。当我没知道没有社会公众，我觉得发表什么根本都不重要了。
你的很多文章基本上每一篇都有快上那个10万加了嘛、
啊、
但是我没有看到你就是有接一些广告或者。
我们准备今年开始接了。
准备开始接了。
或者我自己卖东西，卖一些文创类的东西。有出版社要找我，可能要出两本书进去了。
我以为你会说不接。
接着接着。
因为我主要是看到那个冯唐那篇文章，我是。你写他感觉就像他是你的朋友，你对他
我不认识他，我只微博里面聊了几句、因为身边都有共同的朋友，实际上都有共同朋友，但是我不喜欢跟别人过多交集。 我写过马未都和阅读好像100多万吧，
嗯，
阅读，然后马未都跟我的朋友都是朋友，就中间都有共同朋友，吃饭的时候都会聊起来，就这个故事就知道了。
比方说那个嗯，冯唐，我相信你们再聊的话，他也不会告诉你。他，你有一句说，1990年19岁的冯唐考上协和医科大学，站在校门前，小风吹撩，腿毛飘飘。他不可能告诉你这个吧？
我逗他玩，这人到我手里，我喜欢拨弄他。就我不管你是个大名人还是小名人，到我手里你都得听我的，就是我拨弄你，我还会逗着你玩，就是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自己性格里面也有这种东西，就是有张扬，很张扬的东西。也有很自卑的东西，就我其实写字写还是自己性格，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侃爷的那种性格，就我跟我朋友聊天，就有时候一聊开心了，就一夜不睡觉的聊天，他就跟那个80年代那些人一样，聊天就抓住一直说一直说，说的那不让他睡觉。就是高晓松也说过这个故事，高晓松跟老王聊天，也是高晓松话特别多，然后老王就说你哎，跟高晓松聊天就是高晓松不让人睡觉，我也这种人，就是我一聊高兴我就不让人睡觉聊天，就侃爷的性格，嗯，所以那种写字也是老是这种人，
就这8个字“小风吹撩，腿毛飘飘”，我就觉得很厉害，
嗯、
这个
很形象，对
对，就怎么能把它写的那么具体，然后那么生动，嗯、那么有趣，就
很形象，
很厉害，很厉害。你怎么来决定就是写谁呢？就是因为比方说。我们做营销的来写，就是你知道品牌啊什么做营销来写，他要赶那个焦点，赶话题，赶比如说是情人节、母亲节啊，你要赶这些节日。所以，但你的话就是你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啊？我想写什么，就是这个事儿，我突然或者我今天比如我跟你聊天，突然你说了一个故事打动我了，
嗯、
我感觉要挺好的，我感觉一下冲击我嘛，那我有感觉我就写了。就是现在写字好，比当记者舒服了一点，自媒体比当书记者舒服一点，就我想写的还是我心里的东西。
因为冯唐前两期不是刚刚上了奇葩大会嘛、
啊、
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就是就你会去赶那些就是交流。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去年我就觉得冯唐是那个就是好文人，他并不是算上一个非常优秀的文人，就算不上顶尖文人，就所以我去年我一直想写、
啊、
我就把他排斥掉了、我就不太想写，因为他比起我写的别的人物来说可能会要小很多，但我想一想，哎，既然他这个人其实是我觉得他是有点蛋疼的，所以我想一想就说他蛋疼啊，我觉得也没有伤害他，就是啊，写这文字本身就游戏。
哎，你说到蛋疼的话，因为这篇文章的名字就叫蛋疼的冯唐嘛，所以因为你知道就是写自媒体啊或者是营销号啊、
嗯，
标题非常重要，所以就是你在选标题的时候你会去考虑这些吗？
会考虑，会考虑，但是我觉得标题最多占10%吧，我觉得并不是全部，就我们内容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就我可能比他经历会更走得更，就是他们可能现在挣了很多很多钱，但也许我觉得我这个时代我吃不好不要紧，我下个时代还会有，因为我手艺还在，因为我是个手艺人，就我并不是只做媒体的自媒体人，我觉得我更像个手艺人。
嗯，正好说到那个咪咪，你觉得就这样子的文章是你有什么看法？
就也挺好的，
也挺
好的，没有诋毁的意思，我只是觉得他有些个别文章的价值观是不对的，就是有时候会教坏小孩。其实他们老在写文章的时候老像那个小孩子，就是小女生卖女权，我觉得女权不是那样的。一个朋友聊起来，我一个90后的一个小女孩，她就怼我，我说一句很简单的话，我说其实这个社会上就是在和人接触的时候，其实女孩子稍微懂得让一点点，其实得到的东西比她让的更多，但是她就觉得我凭什么要让呀？怎么怎么我要女人就要怎么
是的
啊？但实际上，女人稍微让一点点，实际上得到的东西是最多的。
什么三八妇女节，当然现在叫女王节，对吧？然后什么母亲节，然后什么又出来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媒体搞那个社交媒体搞出来的一个叫女儿节，还有情人节。那情人节肯定是为了女生打造出来的嘛，就是一方面你说女权要独立，然后另一方面女人要那么多节日来时时刻刻提醒她的重要性，她的存在感，就是你要去怎么平衡。我觉得女的就是男人，因为没有男人节啊什么的来需要来肯定男性的一个存在感嘛，所以我也是觉得就是 也不要说女权了，然后女人自己内心有充实的，自己就是说肯定自己的，你就已经是在一个不同的一个层次了。对
啊，东西它不是叫来的，是我觉得你最好的女权实际上是什么？让自己更精进，让自己更谦逊，然后让自己更有修为，然后你不管女人和男人都是一样的，你最后都会得到尊重感更多。女权说来说去不还是尊重感的问题？清朝的那个畅销书《浮生六记》啊，很多人都知道，他就是沈复和芸娘他们两个夫妻的爱情故事，里面就是男的如何尊重的女人。对，为什么人家尊重你？就是因为那个女孩子她那个女人，她是让别人能够感受到尊重的。就是你，我觉得女权不是你在那糊里糊涂瞎喊几句女权就是女权啊，或者也女权不是说傻话。现在我看到更多女权是说傻话的女权，不是那种就是说的很有学修为的一句话，就或者很有那个学识的一句话，很有见识的一句话，只是说傻话，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可笑。我觉得这些营销账号是有责任的。
挺妙的，我没有想到跟你聊到的女权。我刚刚在研究你的文章里面有一篇文章，就是闲的那一篇，关于，然后就我看到有评论，就是有几个人是不认同你的观点的，
就你
怎么理解是吧？
对，
我不在乎。还有一个原因就我也可以直说，因为你当你的读者越来越多的时候，三两个骂你的人，你根本不会在乎的。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叫你是你的读者，或者是你的读者，就是他们对你的褒奖，你其实也不用在乎的，因为那个褒奖是人和人之间什么样的人，你才会感觉夸你，你才会感觉到快乐，不是比你高很多的人，就比你高很多的人夸你，你不会感觉快乐，因为你觉得他是不是为了刻意说的这句话。比你低很多的人夸你，你也不会感觉到很开心，是因为你觉得这个他层次比你低，就是思想层次，并不是我不是说经济什么，就是说思想层次他比你低，他夸你，你会觉得这个赞美是廉价的，站不住脚的。就是人最快乐的东西是，比如你跟另外一个人就不相上下，有时候你比他稍微好一点，有时候你比他稍微差一点，那么他夸你的时候，你会感觉开心，因为他是由衷的在这个点上你是赢了他的。就好比那个金庸小说里面那些人啊，就是为什么到最后欧阳锋和那个洪七公他俩最后就那样死掉，他是有那种他俩比了一辈子，但他最后一起死掉或者一起比武，互相哪怕只夸一句说哎洪七公你这招数不错，他就感觉很开心，他真正能感觉这一点，他让对方对手是服了的，对于做手艺的人真正幸福的是这个东西
啊。那你觉得现在的网络上最缺的内容是怎么样子的？
最强烈的就是大众还是普遍的层次还是偏低的，就是普遍层次读书呀，不管读书还是对谁好或者什么，都是普遍还是偏低的。就我觉得应该再过几年这个会越来越理性，真正的好东西就好的作品还是会回归，因为现在人还是有点太忙了，老喜欢懒人多，懒人太多了。上次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写了一句话，说是当代是一个灵魂叫醒，就是真正的善良是怎么一个灵魂叫醒一个灵魂。结果一个读者留言，这个留言我挺感动的，他说一句话，就是你看有时候我们留言一条留言都上千条留言，就自己都记不住，但那天我看了这个留言我就很感动，他说现在哪是灵魂叫醒灵魂，是一个 APP 唤醒另外一个 APP， 我就看了很感动这句话。
对，马上置顶。
啊，就真的感觉到能感觉到这个东西就是有一种无奈的。
上次在给我那个朋友我分享了几本书给他嘛，英文的书，然后他就顺着这个条线，然后他去找了很多信息嘛，在国外，很多英文的信息在国外全都是就是你免费，然后就比如说投资的，然后这个公司就免费把这个信息放在网上，然后在国内的话
分享对吧？
对，然后全都做成什么付费知识，然后他就说真不知道国内付费知识在想些什么。就像你说懒人，如果你真心想学的话，这些知识网上全都有，而且全都是免费的。
对，你可以找的。
然后我们也有一个用户，有一次那个播客播出以后呢，他就给我们发了一个 email， 他就提到发现就是得到上面的好像分享是有点误导听众的，然后他觉得这个东西读书这个东西真不能代劳，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好像把一本书用一本书几百页了，他把它浓缩到几分钟，然后让谁来告诉你这个重点在哪里，如果你自己去读这个书的话你有可能获得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打个比方就跟爱情一样，你不能让别人替你进行的，这个还要自己来，对吧？那个获得走过的路不一样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8年中你对你的公众号会有谁些什么目标或者新的尝试吗？
还是沉下心写好文章，就能变现变一点点小钱就好了，就不要太过分。
如果听众听完这期播客就对你和你的作品记住一点的话，你会希望他们记住哪一点？
我觉得这个年代让别人记住是一个挺，就是挺奢侈的事情，就是不能想，其实我觉得不能想让别人记住，就是不骂我就不错。
啊，那希望大家不要记住，不要骂彭啊明明。
就是不骂就不错了，就是能够读点东西，这个时代如果能够读点东西，安下心来读点东西，其实真蛮好。
有什么 app 就对你的生活和工作帮助很大的 app 或智能产品，你可以分享推荐大家。
蜗牛读书网也是网易的，
就还是以读书类的为主。
读书类的其他都很好，我也不玩游戏。
哎，你说到这个，我记得我看到你的那个招聘启事里面，你在说一个招聘的要求是一年要读50本以上的书。
哎，一个正常人一年能把10本书读好就不错了。
你自己读几本？
我就很多啊，几十本上百本吧。我读书是那种就翻得很认真，就翻一翻，然后觉得好的东西立马就窝一下，就是记点笔记，就记到心里了。
所以你读的多数还是文学类的书？
文学也会读，这偏一些，就是现在读的偏一些那种思想性的也多，就是偏一些是观念性质的东西。这有一个词叫钓鱼，就是钓东西的钓，鱼是那个愚昧的鱼。这本书大家可以看，就是它很好玩的，其实跟我们当代互联网理论是一样的，就是你大部分人在做互联网做的一件事，就是写自己正确的字，然后去钓比你愚昧的人，其实能看出来好多时代本质。
平时如何保持一个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的方式？
像我读书都成为自己一种生活习惯啊，每天我都会读几个小时两三个小时，这种习惯都持续十几年不会变的。
那你会要求就是你的就是妻子，你太太也就是
不要求。
那你的孩子呢？你会要求他们读书？
孩子我也没有要求，我可能不会要求，我可能更多是给他把书扔到那，然后他自己玩就好。小的时候自己读书都是自己没有看的，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开始读日瓦格医生什么那些，就是很难的东西。其实多读书自我提升，我还是想说一点，就是其实读书并不是人生唯一的途径的，在这个时代不是唯一途径的，最重要途径是就是走多少路比远比读多少卷书更重要，一定要走路，多看多听多去经历一些事，远比读书更重要。
你说的走路是旅游吗？还是多做尝试一些？
不是，我觉得你一个人正常的，你去一个城市你最起码带着眼睛去，对吧？好多人他去旅游完了之后回来朋友圈一拍就完了，
对，
我觉得挺没劲的。我觉得最起码带着一点眼睛去，带着一点观察去，你最起码
带着一点脑子去
啊，带点脑子去，因为你观察的一个地方的风跟另外一个地方的风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吹的给人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你如果去完之后拍了一个朋友圈，我觉得也挺没劲的，就对你自己其实没有太大提升。回来之后最后聊了几句，都是那个地方吃的东西。中国人大部分就是不会思考的。在他从小的时候，在他17、18岁的时候，大部分人他没有养成一个思考观。当他在这个年龄没有养成思考观的话，底下他就慢慢的变得更愚蠢嘛。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愚蠢的，包括我也很愚蠢，就是只是自己其实所有努力过程都是让自己变得不那么愚蠢的过程。但后来我发现这些年就是中国的经济慢慢好起来，就是人都有钱了之后，我发现那些人的空虚感更强，空虚感来自于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内心不满意，觉得我可以买很好的衣服，但是我内心我是不满意，但我想补东西我都还不知道该怎么补。尤其女孩子，就我身边接触好多女孩子，她都会有这种挫败感，就是内心的挫败感。她觉得我好像什么都有，但我好像我没有一样事能够让我觉得就是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有成就感。我觉得这个也挺可怕的。
我个人认为啊，就成就感你来的话，你肯定是要通过你的努力，然后去争取一件事，去做一件事，
过程
对，然后你才会有成就感。那你如果这样东西很容易得来的话，肯定不会有成就感。
中国现在是好多东西太容易得到，但是还是我觉得最重要还是17、18岁的时候没有养成很好的思考习惯， 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到了35到40岁、40岁左右的人，就是特别女孩子，如果她感觉到很幸福的这些人，都因为她在年轻的时候，她就稍微让自己更有一些，就内心里更有一些东西的人，然后到那个时候，她才不至于太荒芜啊，因为你经济条件，人是人，总会早迟早晚都会抵达的，尤其因为在这个年代里面，经济的条件可能早迟迟早早都会抵达，只是多多少少的问题。
那你是在17、18岁的时候，就是你是就是通过什么东西让你去养成这样子的习惯呢？
就是怀疑。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所有东西我都觉得是错的。你刚上大学那种老师说你讲的东西我都觉得是错的。那我为了证明老师错，我就到处翻东西翻东西。他是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哪怕你看电影。你是从一到二的过程，比如你看了一部这个电影，那么你就会想跟它类似的电影还有哪些，你去找二，然后找到二之后，你又想找到三，这个过程实际上才是真正能够提高的过程。如果你只是找到一，那么你还是了解的一，你只有往二找，然后往三找，往四找，你才会变得就更有想法。
听众如果对你感兴趣的话，能通过什么方式和你取得联系？
可以加我微信呀
，doko.com， 机遇每时每刻。最近有一个视频在网上传的蛮厉害的，就是有一个美国人做了一个测试，看 Google 谷歌有没有通过他的电脑来监听他的日常对话，从而用这些所谓的大数据来给他推送广告。这个测试呢，就是在他完全没有网上的任何浏览或购买记录的前提下，他口头的提到了狗的玩具，然后再去上网看 Google 有没有推送给他相关的广告。结果既可以说是意料之中，也可以说是意料之外。你可以到单集网页上找到这个视频的链接。以上是 doko.com 的第16集播客。下集播客中，瑞士内容区块链平台 Decent 中国负责人王晓明将跟我们分享区块链会如何影响你我的生活，以及未来的互联网会是怎样的。所以立即到 iTunes 播客上订阅我的播客，不要错过王晓敏的精彩访谈。今天提到的所有知识点和链接，包括明明的公众号和联系方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在单集网页上通过信息一键和我取得联系，告诉我你的问题和反馈。哎，你知道吗？和别人聊天时说你在听播客，会显得你很聪明哦。所以下次聊天时，不要忘了把我的播客推荐给你的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Yvonne。